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请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感谢主啊！大家请坐。在神的家敬拜实在是充满喜乐哈。我们上两次我们分享的信息啊，都是这个叫遵行神命，必晓神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分享啊，遵行神命，必晓神旨。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我们所布置的这个是经文。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我们布置的经文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记不记得？我们一起来背诵好不好？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好，下面的话我们要来读一段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那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这个23到27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请。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感谢主啊！下次的话，我们所要背诵的经文就是这个14章的26节哈，就是这个是14章的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感谢主，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满心的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主啊，你是圣洁公义的主，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主，我们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的眷顾我们。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的来眷顾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啊！真的是我们承认我们的卑微不配，但是我们却蒙你所爱，让你在耶稣基督里，在你的爱子里面将我们买赎回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卑微。主，我们今天我们就愿意来到你施恩的座前，再次来承认我们的不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有一切的罪污。但是主啊，在你有赦罪之恩，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你对我们的爱就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你都会赦免我们，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为此来深深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主啊，真的是你继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将一切的事情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主要过去两年多这个疫情肆虐，如今也没有完全的停止，主要外面还有政局的动荡，俄乌的战争，台海的危机局势等等，我们都一一的来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要因为你应许我们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你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要因着你的恩，你的爱，因着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安息，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当中在这个是疫情当中，也有一些真是受到了许多的影响，生活工作很多方面有打乱，但是你一直看顾我们，永不放弃。我们就感谢你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看顾保守，也有得 COVID 但是主，你也让我们一一的来经过。我们求主你来施恩帮助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 你继续的来施恩医治，心情有沮丧的，我们有灰心的，你帮助我们回到主你施恩的座前来数算你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你是信实可靠的神，你会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难处，并且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够重上新的台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难处当中，在疫情的两年多，主你继续不断的让弟兄姊妹将工作的成果，将当纳的奉献来奉献到神的家，你都知道，你都纪念，我们愿主你亲自的来纪念和赐福大家在主面前的摆上。主，今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讲得清楚，能够讲得明白。主，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一切慕道朋友的心中，使我们听见的时候有悟性，能够明白，让我们听到的时候能够被你的圣灵感动，觉得扎心，就使以致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应用出来。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感谢祷告，求主你不但赐福我们，也求主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就是遵行神命必晓神旨。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两次我们所学习的一些内容那明白神旨意的三大拦阻就是错误的动机、扭曲的假设，还有故意的抵挡。我们也分享了明白神旨意的真正秘诀，明白神旨意的真正秘诀就是立志遵行。在这个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讲过，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么在这节经文的里面的话，主耶稣亲自的来告诉我们，明白神旨意的真正秘诀就是立志遵行。我们也分享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神旨意的话，有谈到神旨意的分类根据神旨意是否可知，我们可以分为这个就是神隐秘的旨意，还有神启示的旨意可以分为神隐秘的旨意跟神启示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的话，我们根据这个神的旨意是否一定成就的话，还能够分为神命定的旨意跟神命令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就是 God's sovereign will 就是是指神永世里面的计划，是指神在创世以前已经计划好一定要促成、一定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神命定的旨意是无人能够拦阻的，神命定的旨意是必定会发生的。那么与神命定的旨意相对应的就是神命令的旨意。神命令的旨意又称为神的道德旨意， God's moral will。 所以神命令的旨意又称为神的道德旨意，就是出于圣经里面一切的这个是启示，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是道德标准，也就是神对人类的要求和期待哈。但是呢，由于神已经把这个自由意志赐给了人类，因此呢，神命令的旨意有一些被遵行，有一些不被遵行。我们也分享了这个是明白神旨意的六大途径，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分享了一点。明白神旨意的这个是六大途径，第一点的话，那就是圣经的指示。圣经的指示，一方面是根据圣经的明文规定来明白神的旨意，另一方面的话是根据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和经义来明白神的旨意。学的话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提出了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三大原则第一的话就是荣耀神，第二的话就是要对别人有益处，第三的话对自己有益处。所以我们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就是大体的原则就是六个字，容神、益人、益己，最低的限制、最低的限度都是不要受辖制所以明白神旨意的第一个途径是圣经的指示。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明白神旨意的第二个途径，明白神旨意的第二个途径那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 如果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感动，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感动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这到底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感动呢，或者是魔鬼在我里面的搅动呢？这很重要。旧约时代的先知，圣灵可能突然就感动了这些旧约的先知。问题是我们现在并不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处在新约的时代，圣经已经启示完整了，所以我们与所处的这个是旧约的时代，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想要感受到圣灵的感动，或者说我们想要对圣灵的感动敏锐的话，通常有三个，这个是重要的先决条件的。第一的话，那就是要熟悉神的话语，熟悉神的话语。第二的话，要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三，要有圣洁的生活，清洁的良心。我想的话，所以第一方面，我们想要对圣灵的这个感动敏锐，我们要怎么样？第一方面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是约翰福音啊，这个14章26节，主耶稣说啊，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啊，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圣灵会将一切的事指示我们，来指教我们。那么圣灵是如何的指教我们呢？主耶稣并没有说圣灵会直接用听得见的声音在你的耳朵对你说话，主耶稣他没有这么说。主耶稣呢，当主耶稣提到这个圣灵要指教我们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的话，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圣灵指教我们，圣灵指教我们是要叫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还有呢，让我们想起圣经的原则。大约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那已经大约是已经将近20年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刚开始是代职侍奉，我一边在银行里全时间的工作，另外的话我带着一个福音团契，每个礼拜的话那都是礼拜五礼拜天聚会。后来的话这个团契就发展成教会。那时候的话我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有一段时间的话是经常的加班，非常的辛苦和疲累。有一个礼拜天我实在就是太累了，我就不想来做礼拜。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服侍不久然后我还不会讲道，每次都是挑选一张的这个是讲道的DVD 来播放给大家看了，然后的话就是让大家来听名目讲道，听完了之后，然后的话我就会带领大家那一起来分享你有什么得着他讲了什么，我们要学什么功课，那都是我来带领大家来分享。所以但是我想今天我实在太累了，算了，我想那就让接待家庭吧反正这个是 DVD 也选好了，让接待家庭就放一张这个是 DVD然后会后大家就随便分享分享就算了。可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圣经有一句话，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话就在我的里面反复的出现，不可停止聚会。我想这是圣灵在感动我让我要坚持去主日敬拜。但是的话我没有马上顺服圣灵的感动，我就还是有点累我想这样子吧，我随手翻开圣经我想先读一下圣经先祷告一下看看怎么再决定然后还有点时间。这样子的话我就开始翻开我的圣经，一翻的话那就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其实平时我读圣经我都是喜欢按着我自己的次序来读的，但是那一天的话我想随便翻一翻吧，随便读一读。我一翻到以赛亚书最后一章那接着是什么呢？就有一节的这个是经文就像光一样照进我的眼睛，照进我的心里面，给我带来很大的这个是震撼。这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66章23节，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读了这节经文，我的内心深处 就感受到这是神在对我说话，这是圣灵在感动我啊。这时候的话啊，我说不用再想了，那个是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去吧。当我这么决定的时候，感谢主，我的心里其实也充满了喜乐，就开始还磨磨蹭蹭啊。我一看到这里，赶紧去吧，不用想了，这是神的带领了，去做礼拜。我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感谢主，主不仅让我想起的话，想起他的话，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主的话。主更有恩慈怜悯，他让我看到以赛亚的另外一段的这个是经文，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读了这个经文，我就不再借故不聚会了，而是顺服的来聚会。感谢神，这是神的怜悯，这是圣灵的感动。我想我所需要调整的是要学会如何的安排我的时间，学会如何安排一些时间休息，如何安排一些时间运动，以致我不是那么的累。我所要调整的不是不去做礼拜，而是说要调整会怎么样的来啊，学习会休息啊，然后坚持做礼拜，让我能够做礼拜也有时间，休息也有时间，身体没那么累。感谢主。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问了啊，牧师啊，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还不确定，你打开圣经，神就给你一句话，以致你能够肯定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灵的带领。那么当我不肯定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能不能随便就打开圣经，随便把圣经一指，然后求主来指示我，到底神啊，你到底让我向左还是向右，你到底让我做什么事情，不让我做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还是不可以？打开圣经一指，对不对？那很快，全能的神无所不能，他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应该可以吧。神可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呢？我先不给大家答案，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位弟兄啊，就是在非常恳切的求神，他有个什么的事情要神来带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反正他就要求神带领他。主啊主啊，求你指引我前面当走的道路，求主你来带领，不偏你的左右，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祷告完毕了，他闭着眼睛把这个圣经一打开，往里面一指，然后很虔诚的睁开眼睛，然后看看他所指的这节圣经到底是什么。他一看，糟糕，这是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哇，他一看这个，他赶紧说啊，求主洁净，求主洁净，圣灵不可能这么的带领我。他就赶紧祷告，主啊主啊，求主你的宝血洁净，求主你败坏魔鬼撒旦的工作，主啊，求主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亲自的对我的心来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祷告完毕了，很虔诚的祷告，祷告完毕了还是闭着眼睛再次翻开这个圣经，手指往圣经一点，主啊，这次你一定要带领我走正确的道路，不要被这个是魔鬼欺骗，圣灵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打开了这个圣经，这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弟兄说，糟糕，难道主真的让我像犹大那样出去吊死吗？当然不是。感谢主，这位弟兄他也没有出去吊死，因为他真的不想死，他只是想求神的带领。故事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正确的答案。我们想要印证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不能够随便的打开圣经手一指，无论指到哪一节啊，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圣灵工作的方式。圣灵的工作的方式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圣灵感动我们的最主要的这个方式，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想起他的话。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圣灵感动我们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让我们想起圣经的原则。那么为什么圣灵不用这个是随便翻点这个方法来指引我们呢？随便翻点，随便翻开圣经，随便一点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多简单呢，多好啊。神为什么就不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来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如果神想要简单的话，神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就可以了，神让一个程序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了，连圣灵的感动不需要都可以。但是的话，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把我们造成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性，让我们可以去选择，选择去亲近他，选择去认识他，选择去顺服他，选择去爱他。这就是人的尊贵之处，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神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的尊贵之处。神他如今引导我们的方法，首先是赐下圣经，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明白神的属性，明白神的心意。其次呢，神赐下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而圣灵工作最主要的，这个是重要的法则，就是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想起圣经的原则。在这里的话我顺便谈一下哈，那么就是接下来的7、8、9号、7号的晚上7点半，然后8号的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半，然后这礼拜天的主日都有吕佩渊牧师来在我们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个培灵会我想这是非常一次难得的机会讲的是提摩太后书2章，打那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仗。盼望弟兄姊妹真是珍惜这样子学习神话语的机会。吕佩渊牧师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牧师。所以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是需要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一方面我们要读经，另外的话有这么好的培灵会的时候，我们来参加培灵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话语，把圣经的原则放在心里，对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大有好处。却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我们希望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勤读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只有勤读圣经，对神的话语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熟悉，圣灵的感动才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我们要对这个圣灵的感动敏锐啊。我们第一方面的话是要熟悉神的话语，第二的话是要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二方面是要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到22节这么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而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才会愿意，才会乐意常常的感动我们。大概也是几年前，有一位姊妹啊，她呢，她觉得她的家中有一位亲人是非常非常的过分，过分到离谱的地步，因此的话他就想要去责备这位亲人啊，这么离谱这么过分的人，我得教训一下他，连要怎么责备他这个话他都已经准备的好了，准备的非常充分。但是感谢主，这位姊妹她还是有个喜欢祷告的这个是习惯，所以当她拿起这个是电话准备这个一通电话打过去就开始责备了。但是她拿起电话准备要去打，她说我还是再去祷告一趟吧，再去祷告一下。然后祷告了之后的话，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啊，他里面就不断的有一句话，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是箴言25章15节的经文。所以他就不断的在感动他，他就知道这时候不是我要去责备我那个亲人的时候啊，这时候不是我理直气壮去责备人的时候，这是圣灵对我的提醒。他很感谢神，那么之后的话他有一个机会和这位亲人见面，然后有一次非常好的这个是交谈，效果是非常的不错，感谢主。由此可见呢，这位姊妹她是很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也实在是感动了她，带领了她，也让她经历了这个非常美好的果效，感谢主。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有这种属天的平安。当这位姊妹她想去 就是理直气壮的去责备这位亲人的时候，可能开始他也会觉得很平安，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去责备不是那么平安，方向不对啊。因此的话，他就愿意听从这个听从他内心这个感动所想到的这节经文，他就改变。所以的话，他就改天再去吧，这时候他就想到，他就感到很平安了。而这个平安的话，是有神的话为印证的，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慢点去，他想到，我改天再去，他就很平安了。所以这个是平安，是有内在的印证的。在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26到27节，刚才我们也已经读过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27节他接着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第26节，主耶稣说，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而在第27节呢，主耶稣又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留下平安给我们。由此可见，神的话语和属天的平安是息息相关的。当保罗他在谈到这个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的时候，保罗他强调什么呢？他紧接着他就强调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哥罗西书3章的15到16节啊，3章15到16节啊，保罗这么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第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安感，歌颂神呢。所以的话，就想尽各种的办法，怎么样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常常被圣灵感动，我们就要勤读圣经，我们就要勤读圣经。我经常说每天读经半小时，至少读经半小时，这个不是一个很多，当然也不容易，每个人都忙，但是的话，我们想要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要在读经上付上代价。圣灵的感动就是要把神的话语或者神话语的精义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的话，我们不读经，圣灵他很难光照你，因为这是圣灵光照我们的途径。我们越用心读圣经，我们越熟悉圣经，我们对圣灵的感动通常来讲就会越敏锐。所以我们想要对圣灵的感动敏锐，第一，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第二，我们要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三的话，我们还要有圣洁的生活，清洁的良心。第三方面呢，我们如果想要对圣灵的感动敏锐，我们还要有圣洁的生活，清洁的良心。圣灵的感动一方面与我们熟悉神的话语，与我们愿意顺服神圣灵的感动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呢，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清洁的良心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圣洁的生活跟清洁的良心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体两面。如果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一定会有清洁的良心。如果我们想要有清洁的良心，我们就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一般世人的良心呢，因为与神隔绝而渐渐变得迟钝，有些的话叫什么变得麻木，甚至变得叫什么昏昧，最后有些人的话可能叫什么良心丧尽，到了这种地步。我并不是说世上不信主的人都很坏，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当然从救恩的角度确实如此，但是世人当中即便是很好，你看着很好的人的话，他对神的事情不了解，迟钝麻木，良心可能有昏昧，严重的情况有良心丧尽。感谢神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就得到了无愧的良心。我们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就从灵性的死亡的状态当中复活了过来，恢复了这个是良心正常的功效。 但是的话，所谓的正常的话，也不见得都是最佳的状态。我们想要对圣灵的感动敏锐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清洁的良心。而我们这个是对圣灵的敏锐程度的话，跟我们圣洁的圣洁程度是成正比的。我们对圣灵的敏锐程度跟我们良心的清洁程度也是成正比的。大卫是旧约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圣徒，当这个是先知撒母耳高大卫做这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大卫他还只是一个童子，只有十几岁。圣经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圣经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圣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我们看到，就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我们知道啊，大卫是一个对圣灵非常敏感的人，他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之下，大卫啊做事精明，常打胜仗。后来的话，扫罗嫉妒大卫，常常的追杀大卫。而大卫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不断的躲过这个是扫罗的追杀，安然无恙，直到最后他登基做王。大卫还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感谢主。然而呢，曾经对圣灵是如此敏锐的大卫，后来他对圣灵有一段时间，他对圣灵的感动就不再敏锐了，甚至可以说是麻木不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不再圣洁，他的良心不再清洁。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一日太阳平息啊，大卫在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见一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后来的时候，这个大卫他就派人去打听啊，有一个美女好漂亮啊，到底是谁？你去给我打听。打听了报告说啊，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他说你给我把他接过来，仆人就接过来，他就跟拔示巴同房。同房之后，这个拔示巴回家之后，然后又打发消息过来，怎么说？我怀孕了，我怀孕了。所以大卫从他受膏之日起，他不是常常就有圣灵的感动吗？可是此时此刻，大卫有了这样的邪念，有这样的淫念，为什么圣灵不感动他呢？为什么圣灵不提醒他呢？为什么在大卫这个是派仆人去召唤拔示巴的过程当中，圣灵为什么不责备他？圣灵为什么不禁止他呢？这个跟大卫的灵修生活有关系。大卫从前是一个早起亲近神的人，特别是当他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我们从大卫的一些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呢。诗篇第五章第三节这么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愿，并要警醒。什么时候是早晨呢？诗篇57篇也是大卫逃避扫罗过程当中，他躲在洞里所写的一个诗。大卫怎么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所以大卫他是个早起亲近神的人，大卫曾经的大卫是一个早起亲近神的人，可是如今的大卫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他不再亲近神，而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耸人听闻，堕落有可能是从睡懒觉开始的，堕落往往是从缺少灵修开始，堕落有可能是从睡懒觉开始的，堕落往往是从缺少灵修开始。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大卫是神所爱的，大卫曾经常常有圣灵的感动。我相信在拔示巴的事件过程当中，圣灵一定感动过大卫，圣灵一定提醒过大卫，圣灵也一定禁止过大卫。但是呢，那时候的大卫，他的关系跟神已经是疏远了，他对圣灵的感动已经不再那么敏锐了，他对圣灵的提醒和禁止已经不再那么顺服了，他就随从自己肉体的喜好，派人去把拔示巴接过来， 与他同房，使他怀孕。后来的大卫，他为了掩盖他所犯的奸淫罪，又犯了一系列的罪，甚至把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一位忠心耿耿的勇士送上战场，把这位忠心耿耿的勇士变成一位烈士，真是可悲可叹。大卫后来后悔，在先知拿单的责备之下，他悔改，神也完全的赦免他，但是他所犯的罪还是带来了极深重的罪的后果。他的家庭从此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的家庭里面祸患不断，纷争不断，非常的可怜，令人扼腕叹息。明白神旨意的途径啊，第一是圣经的指示，第二是圣灵的感动。而我们想要对圣灵的感动敏锐的话，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有清洁的良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遵行神命，必晓神旨。明白神旨意的这个是三大拦阻是什么？是错误的动机、扭曲的假设、故意的抵挡。明白神旨意的真正秘诀就是立志遵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重点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有六大途径，上次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圣经的指示，包括圣经的明文规定，还有圣经的原则经义。今天我们分享了第二个途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想要对这个圣灵的感动敏锐，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语，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要有圣洁的生活，清洁的良心。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第一的话，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内心里面的强烈感动并不一定等于圣灵的感动，不一定。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分享的那位姊妹，对不对？她心里有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好好的去责备一番这个亲人，你这么过分，我也得责备你。她有这个感动，他自己有这个感动，或者我们说他有这个冲动，但这并不是圣灵的感动。但是后来圣灵感动他啊，让他用柔和的方法去劝他的亲人，他想到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所以当圣灵这样感动他的时候，他就顺服圣灵的感动，感谢主，就带来了美好的果效。因此的话，我们第一方面，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只有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神才愿意不断的带领我们。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查验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我们的心中有了某些的感动，甚至有些时候想起某些的话，我们也不能够通通当成圣灵的感动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有个弟兄，对不对？他看到圣灵的话啊，这个犹大出去吊死了。那如果你突然间想到这句话的话，是不是就要出去吊死？应该不是，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因为圣灵的感动了之后，你还有内心的平安啊等等很多的东西啊，神他一向的心意，神的原则是什么样的，我们一定要去查验。所以圣灵的感动与圣经的话语不能有任何的冲突，圣灵的感动跟圣经的原则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冲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到一节的圣经，你还要想到其他的圣经，有些东西当你不那么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去查验了。至于呢，关系到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事情的话，需要共同做决定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应该会让大家有相同的感动，或者是有类似的感动，应该会有相同的感动，或者是有类似的感动。但是当然的话，也不是说人多啊，就怎么投票，还要涉及到就是更深的来讲的话 这些人的话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东西都有。我们包括以前迦南十二个探子只有两个探子有相同的感动，对不对？那个要进迦南地得地为业，十个人都说 no。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不能够是以人多为算，因为的话始终最终圣灵的感动要用神的话来查验，这点是这点的话我们是要记住了。但是的话会涉及到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共同的决定的时候，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都有熟悉神的话，大家都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有这个为前提的时候的话，那么的话大家在查验的过程当中，圣灵应该会引导大家会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感动。如果大家的这个是意见众说纷纭甚至是争论不休的时候，那应该还是要等候神借着其他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有一位弟兄他对教会一位漂亮的姊妹，这位姊妹在他的眼中是非常的漂亮，因此的话他对那位姐妹就特别特别的感动。特别感动之后怎么办呢？特别感动之后他就去找这位姐妹，姐妹啊，圣灵感动我让我娶你为妻。这位姊妹一听非常的害怕，天哪，让我嫁给一位这样的弟兄，天哪。但是这位姊妹是一位非常非常顺服的姊妹，她的心中怕归怕，不愿意归不愿意，她不敢拒绝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弟兄已经告诉她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让我娶你为妻，她怎么能够拒绝呢？因此她说，主啊，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姐妹的反应决定对呢还是不对？不对。虽然她也想到了神的话，刚才这一句话是诗篇39章第9节，主啊，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但是这句话并没有给她的内心带来真正的平安，因此的话不能够这么快就说这是圣灵的感动，不能够马上就作为这个是圣灵的印证。他其实完全可以告诉那位弟兄，弟兄啊，我现在没有感动，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想那感动你的灵会加倍的感动我。我们不应该要草率的拒绝一个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草率的答应一个人。遇到不确定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要仔细的查验神的心意，正如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关系到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存着敬畏神的心，大家都存着清洁的良心，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圣灵会逐渐逐渐的引导大家，最终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感动。圣灵会让大家明白神的旨意，知道前面该向左或向右。如果一方坚持说这是圣灵的感动，而另一方却没有感动，甚至感到害怕或者反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够说是一方一厢情愿的冲动，而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因此我们需要查验圣灵的感动。第三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持守圣洁的生活。第三方面，我们应该要持守圣洁的生活。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非常险恶的时代，发财的诱惑，出名的诱惑，享乐的诱惑，色情的诱惑，网络的诱惑，各种各样等等等等，购物的诱惑等等，很多很多，多如牛毛。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倘若我们不持守圣洁的生活，恐怕我们的跌倒会比大卫当年的跌倒更可怕。但是的话，如果我们愿意勤读圣经，如果我们愿意持守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持守清洁的良心，我们必定会对圣灵的感动敏锐，我们也能够常常走在神的引导当中，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保罗说，这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我们都顺服圣灵的感动，查验圣灵的感动，持守 圣洁的生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不仅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主，你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过往肉体的缠累，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还有自私的地方，我们还有自己许多不愿意改变的地方，都缠累着我们，拦阻着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助你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就因为我们自己走的道路可能会顺服，会符合我们自己的喜好，至终却是引向败坏跌倒。但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助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亲自的来用你的话引导我们，亲自的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语，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能够离弃各种各样的罪恶。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心中或者我们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缠累的时候，主啊，无论是嫉妒，无论是贪婪，无论是纷争，或者是别人的懒惰，或者是任何的罪恶，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愿意离弃罪恶，能够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保守有清洁的良心，明白你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领受力量，能够每天来跟你走天路。愿主你不断的来带领我们，不偏你旨意的左右，愿我们每天能够走在你蒙福的旨意当中，愿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出我们是你蒙福的门徒，看出我们是你蒙福的儿女，就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